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6月4号，公元2002年7月14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东欧的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西亚三国的访问后，于本周四早上8点抵达了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上月28号离开达仁萨拉前往东欧出访的第一站捷克共和国，是应该国总统哈瓦的邀请，同时出席了本月3号在该国举行的世界宗教首脑研讨会，并向捷克人民发表了救慈悲之力量的演讲。结束了对捷克共和国的访问之后，达赖喇嘛抵达了出访的第二站斯洛文尼亚，是应该国卢比亚纳大学的邀请，在斯洛文尼亚访问期间受到了该国总统、总理、议长等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接见，并在斯洛文尼亚举行了重要的演说。但是中国政府对斯洛文尼亚总统、总理、议长等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仪式提出了强烈的不满。不管中国政府怎样的向斯洛文尼亚政府施压，达赖喇嘛在访问该国期间受到政府和人民的国家之元首级的礼遇和崇敬。上周六对斯洛文尼亚的访问结束后，达赖喇嘛前往了出访的最后一站克罗西亚，在抵达克罗西亚南部城市斯普利特机场时受到了数千名克罗西亚人民的热烈的欢迎。达赖喇嘛在访问克罗西亚期间，先后在斯普利特城和首都萨兹勒布举行了大型的演讲，参加了达赖喇嘛演讲的人民座无空虚，并且博得了人民的无比崇敬和爱戴。达赖喇嘛上周日在克罗西亚对记者说，中国仍然对西藏实行严格的控制，警察对藏人仍然进行着强烈的压迫。如果中国想要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就不得不走向民主的道路。达赖喇嘛还表示，北京向西方实行了更大的开放，而且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关键成员，西藏也从这里看到自己的机会。本周一，达赖喇嘛在事先没有计划下与克罗西亚离任总理拉昌在该国的首都萨格勒布举行了私人的会晤。在举行会晤期间，达赖喇嘛与拉昌和他的妻子讨论了提高人的价值问题。这位上周五辞职的克罗西亚总理表示，见到达赖喇嘛他感到很荣幸。他说，双方还集中讨论了在世界范围内消除仇恨和暴力等问题。达赖喇嘛出访的东欧三国中，斯洛文尼亚和克罗西亚是首次进行访问的两个国家。结束了上述三国的访问后，本周四，达赖喇嘛返回到了印度北部居住地达仁萨拉。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地方青年协会主办的2002年独立足球联赛冠亚军决赛于7月6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之日在达仁萨拉上儿童村体育广场上拉开了序幕，主要嘉宾是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长为首的议员、达仁萨拉上儿童村负责人等。获得独立足球联赛冠亚军决赛权的两个对手分别是达仁萨拉上儿童村职工队和麦克罗联合队。在激烈的比赛结束后，最后美罗联合队以3-0击败了达仁萨拉上儿童村职工队，获得了此次比赛的冠军。2002年独立足球联赛是从今年4月14号正式开始进入比赛的，共有12个队120人参加，先后进行了25场比赛，进球数总计是144个。在12个队参赛的25场比赛中，发出黄牌警告达20次，红牌警告1次。 在教育基础最为薄弱、现代教育起点几乎为零的西藏所实施的文化教育政策，是逐步在藏人中传播一党专制为民主地区教育的发展和进步，以便谋取更多的人力支持，达到同化的目标。对西藏语言文字的生死存亡，除了启示之外，从来就没有重视过。农牧地区90%左右的子女无缘接受比高小更深的教育，出现类似的现象是由于西藏的基础教育的发展由于缓慢所造成的。与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一样，中国的教育水平也呈现西低中高的态势，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面临的问题和难题则更多。时至今日，与东南部发展较快的地区相比，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西部地区教育存在基础教育薄弱、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缓慢、高等教育规模偏小、经费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教师数量少和办学体制观念落后等。1992年开始实施的中西对口资源计划，并且在中国各城市中设立所谓的西藏班、新疆班等措施，但其教育事业方式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有害无益，对这些孩子疏远本民族语言文化却尊敬了坚实的基础。2001年4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200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提及发展民族教育问题时说，中国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教育补助经费和各种财政的专款，以切实保证少数民族人民平等的享有受教育权。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一些现实的客观条件，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滞后，成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当代高当代成就者孙秀笔记的舍利第一尊佛居留尊佛与第三尊佛迦叶佛长定于本周六起3天在台北市民生东路3段100号大陆大楼展出，邀请了台北市长马英九、龙禅寺圣严法师剪彩，还有无名法师、大乘法师、中国佛教青年协会理事长邱毅法师与各界人士都将到场参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与生前数次来台弘法的孙秀笔记非常熟悉，当看到火化后的这位成就者生出如此多舍利，原本的白发更消成黑发，牙齿如海螺状、蛇状，浮现出绿度母像，非常欢喜，当下希望能将这些圣物拍成照片到世界各地展出，使耳语相传，对我们众生的心相续有净化作用。密宗弘教贝诺法网也赞叹道，这是呈现了佛陀的真无，也是真得五方国的智慧。不丹的一位大喇嘛则认为，这些呈现五颜六色的舍利子不可思议，更为罕见。应台湾学生基督徒运动营的邀请，西藏青年会主席支桑彭措、西藏妇女会协会会长卓巴拉姆以及西藏民主党主席李希彭措三人于6月30号抵达台湾，并于7月1号至9号参加在台南长荣管理学院举行的学生基督徒运动练习营。这次练习营的主体是激发人民以争取应得的权利和社区组织与试题分析，由台湾江城宣教协会邀请专家学者讲学指导，并根据加拿大基督徒服务事工都市计划安排各项实习活动。本周二他们结束为期9天的训练之后抵达台北，并开始拜会台湾佛教青年会、民进党青年部及妇女部以及台湾联通网等非政府组织及团体，并于本周五出席了第7届国际佛教妇女会议。美国国会消息报道说，一个专门负责检查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国会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星期发表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实施更严厉的制裁，以迫使中国制止大杀伤力武器扩散。有关建议还将包括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以及禁止将美国部分科技资源出口到中国。尼泊尔国王对中国承诺在西藏的敏感问题上寻求与中国更大的合作，又不会容许境内的人进行反对中国的示威。中国官方信新华社报道说，加南德拉强调尼泊尔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也绝不允许尼泊尔领土被用来从事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活动。西藏与尼泊尔毗邻， 双方有大约1000公里的共同边界，目前有35000名西藏流亡者在过去几十年陆续定居在尼泊尔，引起了中国的关注。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定居尼泊尔的西藏青年歌手孙任久美演唱的《抢劫》。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尖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谢谢您。